你今天下午来跟我做这节目会觉得是你妈逼你来做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现在没有办法逼我做任何，也不是任何事情，起码工作上他不会像以前那么强势了。
嗯，
对，因为他其实一直从我所谓的正式出道以来，他一直都有在着手帮我干很多事情，因为他也是在这个圈子里头长大的人嘛。嗯，他也特别不放心我自己出去闯荡，而且我确实可能很太嫩了，就各方面都有点，就我确实我有点傻。
嗯，
他也怕是可能我去吃一些他以前吃过的亏，然后踩掉一些他以前掉过的坑嘛，然后所以一直都以前是一个以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沟通方式去让我干一些事情。
嗯，
但是当时肯定是因为他知道他看到的。是看到的是我能力的不足，我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些自己所谓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去以那样的一个形式去帮我。但是现在他为什么就是比以前好多了，就是他可能看到了我的一些不管是能力方面的成长也好啊，还是自己的成长，他看到了以后他可能也会比以前管得稍微宽一点，管得不那么严了。
你可能是上我节目最年轻的音乐人。欢迎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
Hello 大家好吗，我是窦佳远。
你最早的第一个创作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有这种创作的欲望呢？
那就是换那首歌呗。
嗯，
因为换那首歌的词是我写的。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换那首歌的歌词是我在初中上数学课的时候偷偷写的。
嗯，
就是换的歌词，我在写的时候，那个是我在音乐方面第一个就是公开于众的一个创作作品。
嗯，
但也仅仅是限于歌词部分。
嗯，
那个是我当时在初中的数学课上写的。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数学，说真的。对，一上课就很容易犯困。
嗯，
我当时就把我的那个，我就想为什么我这么困呢？为什么我上数学我这么不喜欢数学，我上课我这么困呢？
嗯，
然后就有一些特别深的一些烦恼。
嗯，
然后呢，我当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写这个换的这首歌词嘛，我就想办法把它结合在一块儿了。
嗯，
对，因为换里面的歌词第一句话就是，在睡不着的夜晚怎么着、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失眠，我晚上睡不着觉，但是我在数学课上就是一秒就能着，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我马上就能睡着。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呀，就写了这个歌词。
なぜかなわからない。
你刚才为什么说写这个歌词对你来说是个任务呢？
对，因为他当时就是这个就当时跟我一块合作这首歌的这个组合 Timers、他们跟我说了，就是我有这么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完，可能不能说是任务，就是要完成的事情。
嗯，
对，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我这在这首歌里，我的部分就是去完成词的部分，所以我就是会把它称之为一个任务。对，
对，你还曾经跟 Timers 合作过，来说说你当时是怎么和 Timers 合作上的。
当时其实是他们那边找的我，说觉得他们那个有一个现成的 demo。然后Timers 有三个成员嘛，当初也夏侯，然后孙林生还有周俊。他们三位叔叔哥哥有一个哥哥，特别喜欢说我的嗓音，说觉得我的嗓音很好，就想让我去唱那首歌，我说可以啊 ，OK 啊，就形成了一个契机。对，因为他们的歌的风格、曲风等等，还有他们的对于音乐的审美，我都挺喜欢的，所以就说的 OK 可以，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自己想要做歌手，想要自己做音乐？
9岁吧。
来讲讲你最开始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
其实我一开始说想要正式的步入这个行业，也就是音乐这个行业，是9岁有一年我在一个那个叫什么卖 CD 的一个商店吧。然后看到了一个歌手的当时新发的一首，应该新发的单曲 EP， 然后他的主打歌的 MV 在他的那个货架上方的那个小电视播，我就当时看他那个 MV， 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演出的一些影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就是为什么打动了我。
记得那歌手是谁吗？
记得，是一个叫做苍井翔太的一个来自于日本的歌手。对，因为那会儿我正好去日本第一次旅游。对，然后当时就是我觉得他的那股能量爆发出来的，从他的舞台表演上也好，演唱上也好，还有他的作品里也好，就特别的打动我，给了我一股特别强的能量。然后我就想说我以后也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和能够去给到别人一个这样子的能量。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就说去做这个行业了。对，
你说的 CD 店是在日本的 CD 店。
对。
那个时候你开始你想要做一个歌手，然后你觉得你的嗓音条件什么都很有这个。
没有，我那个时候单纯的就是想唱歌。我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初衷非常的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我就是想，其实说白了简单一懂一点，就是我想去 copy 我当时看到的以及我接收到的那种那些东西，想去复制。没有想其他的，没有想说我的嗓音怎么怎么样，我的什么条件允不允许，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就我要 copy 这个，就这么简单。然后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小时候我比较冲动，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一股脑，但是没有想后果。这反而其实有的时候是个优点，你知道吧？就是想到什么就别老想那么复杂，就先干再说。就开始这个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行走了吧。
你觉得你走上音乐这条道路是跟你的家庭和基因有最重要的关系吗？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决定搞音乐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跟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嘛，我只是看到了一个这个歌手的影像资料，我才决定去做自己的音乐，去唱自己的歌。跟家庭就是一点关系没有。对，但是家庭这边的话，它是会在我在音乐这条道路上影响我很大的一个因素。对，
你从小的最早学习音乐的经历，钢琴。
钢琴，然后钢琴是在小学，然后就加入了合唱团。合唱团是小学到初中都有。然后是学吉他。吉他是在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然后 其他的时间就是自学了。
嗯
嗯，然后学声乐，声乐也是一开始是自学的。
嗯，
后来找了老师，换了很多个老师。
嗯
嗯，其他方面一些编曲，包括制作、后期混音等等，混音这些就都是自学的。
嗯，你觉得自己在你身上，你的天赋大还是你的后期努力更大？
嗯，我觉得天赋这个东这个词吧，不是自己来描述自己的。
嗯，
对，因为我觉得从主观角度上来看自己，并不会觉得说我有天赋，就天赋是一个被发现的东西。
嗯，
就你肯定是会就别人就比方说旁人会通过对比来发现、
嗯、
比方说这个人跟另一个人比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天赋类型的。
嗯，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我觉得自己是什么天赋型的选手、
嗯、
只能在我看来就我只能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后期努力、嗯、
你自己有对比吗？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过去对比，还有自己跟自己的、
嗯、那肯定有的，因为我是一个会有定期复盘的一个习惯的人。
嗯，
对，
来讲讲定期复盘的习惯。
嗯，其实我复盘的一些东西都是客观，就以前不说，反正现在、
嗯嗯、
现在的话是比较客观的东西我会去复盘。
嗯，
因为我知道主观的想法也好看法是一直在变的。
嗯，
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太频繁了、
嗯、
你如果一直拿这个东西去跟过去比的话，可能自己就是给自己玩崩溃了。对，因为我之前也有这样过、
嗯、
就是一直在我也是后知后觉，我才发现我一直在拿主观意识去对比以前的主观意识。
嗯，
后来我才发现那段时间我崩溃了，然后现在我再返回来，就我崩溃完了以后再返回去看，我才发现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对比一个一直在变的东西。
嗯，
所以我才会崩溃，因为它的因素太多了、
嗯、
对，
从跟 Timers 的合作之后开始自己录第一个单曲是吧、
嗯、
然后又跟 After After 合作是吧。
嗯
嗯，然后现在又录了这个以自己名义出的专辑。
嗯嗯，
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嗯，很丰富多彩刺激的一个过程吧。
嗯，
对，就挺刺激的，然后也很好玩。
嗯，
对。
嗯，
嗯，非常充实，也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段经历。
嗯，
对，这么描述吧。
在你从15岁开始正式写第一首歌到现在这个时间里边，在音乐这个行业里边教会你最多的可能就是你怎么样去学会跟别人合作，或者找到正确的人来跟你合作，是这样吗？
啊，不是，音乐这个并不是社会课堂。
嗯，
我觉得做音乐可能是一个去和自己和解，找到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然后接受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对，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是很自我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Deco、
嗯嗯、是吗
？Deco，Deco，
嗯 ，Deco。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哈。
嗯，
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创意的呢？
就是在后面5首新歌差不多已经同时完成了快100%，就是在音乐作品方面完成了85%左右的时候。
嗯，
也就是要开始策划这个整张专辑的形式的，就是在后期跟公司大家开会的时候去想后期的事情、
嗯、
宣发啊等等怎么怎么着的时候、
嗯嗯、
这张专辑的概念的时候去想的这个名字。
嗯，
我当初要发这个专辑想要让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就我要表达我要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中心思想。
嗯， 嗯，
然后再去想的这个名字怎么定嘛、
嗯、
意思就是因为这一张专辑它的是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嗯，
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我近几年来两三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真实的事情也好啊，然后还有一些主观的感受以及想要表达的情绪。
嗯，
然后这些种种的这些围绕我自己的东西所组成的一个专辑。
嗯，
其实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内心和精神世界。
嗯，
然后我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给大家。
嗯，
对， 所以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各个阶段的我在跟各个阶段的我一些的一个对话，
嗯嗯，
一个对话，一些信息的传输，一些接受，一些交流，也就是在音乐方面的话，可能可以说它是一些回声回响，
嗯
那这个的英文就是叫 echo 嘛，
嗯，
然后叫 echo， 但是我觉得如果只管它叫 echo 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代表性，它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专辑，所以我就把它的前面的首字母的那个 e，
嗯，
给换成了我名字的，就是 d j y 的豆的大写 d，
嗯，
所以就变成了 deco。
专辑的第一首是一个引子，
嗯，
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你看整张专辑是我的内心世界嘛，
嗯，
那这个引子呢，就是来交代我是怎么诞生的产生的，
嗯，
这个引子它里面有水声，
嗯嗯，
是，而且水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嗯
嗯，就是我的精神世界这个里头开始讲的这个除了 intro 跟 outro 以外的这八首歌的故事，
嗯，
是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开启的，
嗯，
也就是这个引子的内容，
嗯，
对，它表达的一些我的状态，包括里面有就里面的95%都是采样，
嗯
嗯，除了器乐部分以外，都是就是采的我生活中的声音，包括我的呼吸声也是，
嗯，
就是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才会有接下来的这些故事，
嗯，
是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嗯。我觉得这个专辑的开始和结尾是非常重要的，
嗯，
让这张专辑一下有了它的讲故事的一个方式，
嗯，
这个引子很重要，就是它帮助我进入到你的音乐的世界，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每一首歌之间的连接，
嗯，
顺序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
我们当年如果做一个专辑说哪首歌后面安排哪一首歌是很讲究的，
是非常重要，包括这个不仅仅体现在专辑上面，还有就是去演出的演唱顺序，
对，
也是一样的，
嗯，
都非常重要。为什么要编排所谓的顺序？
嗯，
就是为了在给外界，也就是听众们听的时候，
嗯，
他们所接收到的讯息跟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能不能对上？
嗯嗯，
对，是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也是，就是慢慢有尝试过，当然也有所谓的失败，然后总结了一些经验。就是怎么样安排顺序，
嗯，
包括自己的内心主观感受和大部分听众他们能够理解到的，
嗯，
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有差距的，
嗯，
就是比方说你自己心里头可能对于这十首歌有一个排序，你是认为这样排序是恰当的，是 OK 的，你自己能通，但其实不一定，
嗯，
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它太主观了，
嗯，
就是别人可能能够 get 到你的主观，但他也只仅仅是一个大概，他没有办法 get 到细节，
嗯，
但是自己的主观意识肯定是比他人的要该再细节一点的，
嗯嗯，
所以你如果按照自己的一个这个细节这么严谨的这个顺序去排的话，大家可能不一定能接受得到，
嗯，
大家在那边听的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意思，所以就是你要去平衡，要去把控这两个点，
嗯，
对，我觉得这是我总结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引子之后下面就是专辑的第一首正式开始的歌曲，
嗯嗯，
也是你讲故事的第一个章节，
对，
Treasure，
对， Treasure 第一句是放弃跟绝望，
嗯，It's been a long day Until I get there I miss you all the thing that make you laugh 倒叙的故事。这首歌应该是整个故事的结尾。我听到了你的整张专辑的第一个人声出现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女孩站在我的面前，
啊，
而不是一个充满了仇恨、愤怒、反叛、想要表达自我的那个女孩，
嗯，
而是她已经解脱了很多东西。
确实，因为。对，您说的刚刚这一点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几乎是对的，
嗯，
因为我在这一整张专辑中其实并不是说他我的一些转变并不是一直往前走，
嗯，
每一个阶段不重复的，不是，
嗯，
它其实是一个一直在循环的东西，
嗯，
它就像一个闭环，一个莫比乌斯环，它就是一直在重复，
嗯，
它可能比方说分为三个节点，然后呢这三个节点呢，你从第一个到第二个到第三个的时候，他又会从第三个回到第一个，
嗯，
一直在绕，
嗯，
对。如果是这样说，那您刚刚那个说法确实是成立的，
嗯嗯，
对。在我的世界里头，我的这21年来，从放弃到绝望，先是绝望，
嗯，
然后才是放弃，
嗯，
哎，啊，不是，是绝望，然后妥协，
嗯，
然后放弃，然后麻木，
嗯。嗯，
然后再变成了重新被点燃，然后再去寻找，然后到自我质疑，
嗯，
然后到开始肯定，
嗯，
然后到决定，
嗯，
然后呢又被打破，
嗯，
又开始了，
嗯，
就这样的一个循环。
嗯 ，Treasure， 我觉得在音乐这个艺术形式里边，最高的一个境界呢，就是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痛苦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turn your sorrow to treasure gold，
嗯，对，确实，
嗯，
能把 不仅是痛苦，我能把任何一种所谓的情绪或者是价值观或者是观念去变为价值，
嗯
我觉得这个也不仅仅只限用于音乐，
嗯，
任何的一些艺术形式都是这样的，我觉得都通用吧，
嗯，
treasure， 因为 treasure 是有这个 treasure 是我有写给针对对象的，
嗯，
对，它其实就是像一封信，
嗯，
一封有旋律的信，
嗯，
对，因为我不是那种很能说会道的人，
嗯，
我如果你让我跟你说一些我想说的话的话，
嗯，
我还不如写信呢，
嗯，
那你如果说让我能够以音乐的形式去对你表达的话，那我肯定不选写信，我肯定选择做歌唱歌，
嗯，
这样子，对，它是一首有旋律的信。
嗯，你以前写过信吗？
那可太多了，
是吗？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用说话表达的人，
嗯，
对，后来我也才发现是因为我不太会表达，
嗯，
就是我说100个字里头可能有99个字都是废话，
嗯，
然后后来我才选择去把它用字写下来，因为我发现我在文字在写文字码字的时候会在就是一个很清晰的逻辑，
嗯，
它是有条有理的，
嗯，
但是如果我说出来的话没有落到书面上没法让我看到的话，
嗯，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讲啥，
嗯，
有时候对。
你都给谁写过信啊？
我给同班同学，
嗯，
给我妈，
嗯，
给我的老师，
嗯，
给我喜欢过的人，
嗯，
以前暗恋过的人，
嗯，
就是学生时期那会儿，
嗯嗯，
然后给哦，我还经常会给一些路人，
嗯，
陌生人写信，
嗯，
就比方说可能，比方说我上学的路上经常会经过一个地方，那地方总会有一个，嗯，有一个阿姨或者是一个就是爷爷奶奶在那块干一件事情的话，
嗯，
如果长期观察他一直在那儿的话，
嗯，
我可能会给他写一封信，
是吗？
然后第二天上学路上就交给他，他可能也有点懵当时，
嗯，
但我会说那个您看一下这我给您写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就我走了，
嗯，
会给陌生人写信，然后还会我还甚至有的时候更夸张，我也干过2-3次，
嗯，
我会给树写信，
哦，
我会给树写信，然后呢就是很莫名其妙，我可能到一个外面户外的话，
嗯，
我看到一个很高壮很大的树，或者是一个很脆弱很干枯的树，我会有一些感受，
嗯，
然后我可能现场疯狂找纸跟笔，
嗯，
如果能找到的话，
嗯，
我就写一些感受，然后把它埋在土里，
嗯，
我就感觉这个它好像能收到一样，
嗯，
就想把它变成就是它的养分，
嗯，
因为这个养分里头有我的一些情感和想传递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懂，应该看不懂，
嗯，
但起码情感是在这张纸上的。然后还给我的朋友亲朋好友们也写过信，
嗯，
对，就只要是在我生命里头跟我有过链接的，我其实确实都写过信。
嗯，那 Treasure 是写给谁的信？
Treasure 是写给我最亲友 同性朋友，
嗯嗯
嗯的信，
嗯，
那段时间的，
嗯，然后下面就是黑房间了。从 Treasure 到黑房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对吧？
对，
嗯，
是的，
嗯，
因为从 Treasure 那会儿，那个，因为 Treasure 本来表达的就是我的思念的情感，
嗯，
对，因为这个我的这个当时这个最好的这个朋友，他就是去了异国他乡，
嗯，
对，但是他是我那段时间最好为身边唯一一个最亲密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离开了我们，这个分开了以后，我就状态特别不好，
嗯，
对，然后，中间产生了很多别的一些情感，然后和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就到了黑房间。
嗯。
独自坐在冰冷的地上，无限空洞吞噬了灯光，心慌，黑暗填满心房，想挣脱却又痴狂，无需呐喊，无需解放。当世界只剩原罪留下，再怎么清晰也肮脏，啊，被蒙蔽着眼睛，在水里等待窒息，苟且残存一口气。血红了我的眼，天太黑看不见，天心太过残忍难疯癫，沉醉于悲哀，太多称赞变得无感，麻木前你我最后的对话，别以为你能逃得开，犹豫妥协徘徊，却不早已展开。血红了我的眼，天太黑看不见，天性太过残忍难疯癫，诚恳在我耳边都没什么贡献，这一刻没有了尊严，我红了眼，
黑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有一种传染的
黑
黑色
黑色嘛、
嗯、
颜色嘛
嗯
黑咋了、
嗯、因为那有黑豹
嗯
黑梦然后到你黑房间
哦
有这么一个
哦
关系吗
哦哦这对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是但我觉得这仨好像没啥关联、嗯、但就是确实里头都有一个黑字
嗯
对你要硬说的话可能后面俩相通的就那个、
嗯、
那个黑黑黑黑梦跟黑房间那、
嗯、
前面那是一动物、
嗯、
对
对我只是突然觉得都是黑了
确实
嗯
确实
那说说
这么一说我确实我也才刚刚意识到、
其实它就是一个潜意识的我说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传染性的、
啊、确实确实
是一种潜意识的传染那我们来说说黑梦和黑房间的关系吧
我没听过关键是对不起我真没听过
真的吗
真没听过、
哦、为什么不听呢是
因为我没听过
嗯是你拒绝去听这个
我国内的歌就是我姐的歌我经常听、
嗯、
确实、
嗯、
但是我父亲那边的歌我在就是听他歌的这方面确实现在好多了、
嗯、
现在好多了以前是非常的因为我那会儿叛逆嘛、
嗯、
那会儿叛逆就是我可能还没过脑子我的甚至连想都思考都没有就跟我现在是完全的一个相反因为我现在是很有逻辑的一个人、
嗯嗯、
我那会儿就是非常感性很冲动因为叛逆嘛就是可能我还想都没想呢我只要一听到这个我不就这种
啊、哦、
对所以是真的没听过
没有一点小的好奇吗就是说
你这么一说我有一点好奇但是确实这个东西是潜意识、
嗯、
还是不我不
哎那说说你姐的音乐
嗯
你喜欢吗
啊老喜欢了老喜欢了老喜欢了、
嗯哦、那你觉得你跟你姐之间的这种音乐上会有互相的影响、
嗯、
或者是你有一种怎么说竞争吗关系
没有没有、
嗯、
对因为我跟她我们也经常聊音乐的事当然、
嗯嗯、
聊了两三次以后发现没得可聊就不再聊了、
嗯、
因为确实她也说他听不懂我听的那些然后呢、
嗯、
我虽然能听得懂他的那些但我做不到
嗯嗯
对对但是我们俩可能在音乐上唯一有的一个相似点就是都是偏电子多一点、
嗯、
对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共通点
嗯
对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唱法上也不一样我们的嗓音也不一样、
嗯、
然后呢从小的这个被音乐的熏陶的环境也不一样
嗯他听了你这张专辑吗
听了、
嗯、
应该
他怎么说的他给你有反馈 吗
没有因为他这段时间很忙他一般忙的话我们都没有什么就像我刚跟你我说的说我们聊过两三次以后发现好像没啥可聊的就没再聊过
嗯，
对但是呢我发专辑他都有帮我这个做转发呀、
嗯、
然后呢这个说一些就是很鼓励支持我的话
嗯
对
嗯我第一次作为单曲单独的听这首黑房间的时候
嗯
其实我还是觉得很难理解
嗯嗯
我当然我理解作为你来说、
嗯、
作为我认识的高原和你爸还有你、
嗯、
就是这个整个你的成长、
嗯、
我觉得写一个黑房间是很正常的
嗯
就是你身上具备那种反叛的东西。
嗯那你不理解的点是
我不理解的点就是说我不是不理解的点啊、
嗯、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啊小燕想要用这个音乐来发泄一个东西、
嗯、
想要表达一种对他来说他不想要的或者是不想接受的东西、
嗯、
而且在你这个年龄很容易去做一个这种反叛的。
嗯
但是在这个专辑里面他放的位置他出现的时间在 Treasure 之后和 My Heaven 之前、
嗯、
一切就合理了而且一切会觉得这个歌就是一个他的人物的情绪情感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他的全部
对对
嗯
对对头
嗯